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儿童房，欢迎大家跟娟子一起来进行快乐教养实践77招的操练当中啊。那我们之前呢已经说了9招了，今天递入10招的学习，就是管教要一致。
快乐教养实践77招，管教一致的意思是父母在提出警告后立时给予恰当的纠正。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10招，管教要一致。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关系与规则要坚固，不能失衡，否则孩子们就会想，你们大人说什么都对，可是我就是觉得不公平，不公正啊，就是不想照你说的去做。这种心态当中呢，就带出了今天特别要讲给父母听的一些话。管教要一致，而管教一致的意思呢，就是说父母在提出警告之后应立刻给予恰当的纠正。那我在这边先做一个民意调查吧，有多少的父母呢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催促孩子甚至呢有的时候要用威胁来迫使孩子服从，又有多少的父母是必须要用高分贝的嗓门来吸引孩子对你话语的注意力呢？接下来呢，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啊，一个小孩对一个东西非常的好奇，他很想呢对这个东西呀一探究竟，可是他的妈妈却不希望他这么做，于是他在旁边这样警告他的小孩。安，我告诉你哦，不要摸那个东西啊。安，立刻住手，否则。安，如果你再不住手，我就打你的屁股喽。安，现在马上就住手，否则我要打你的屁股了，我这次可是认真的。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小孩在妈妈警告他这么多次之后，他会怎么看待妈妈对他的口头警告呢？他为什么对妈妈的警告无动于衷呢？是不是他认为他的妈妈不会来真的呢？又或者他已经习惯了必须等到妈妈忍无可忍强行制止的时候他才肯松手？可是这样一来，妈妈宝贵的时间和情绪精力就都浪费在吼叫与威胁当中了。在这段对话当中，孩子决定了父母的行为，而不是父母决定孩子的行为。嗯，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改变了，是该父母决定什么时候孩子应该受到纠正的时刻了，而不是由孩子来决定。 所以赖瑞博士在他的书中这样的给父母们支招：如果想要纠正孩子错误的言行，第一要冷静地警告孩子，并说明警告的原因；第二，警告之后随即就要告诉孩子，如果不遵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第三，如果孩子仍然不遵守，就立刻采取行动，执行刚才所宣布的后果，不需要大吼大叫，甚至是威胁。那么，做父母的，你愿意在给予孩子第一次警告之后，就立即采取行动吗？如果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做，随着他慢慢的长大和成熟，他就会知道你的警告一开始就是真的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娟子不得不停下来自我检视一番哈，就是我有没有过因着孩子不听话而发泄情绪，大吼大叫，甚至威逼利诱的情景呢？然后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描述的那一幕，其实在我孩子小的时候很多次重复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那我也像那个妈妈一样，一遍两遍三遍四遍的警告之后，我就彻底的爆发了。而爆发的结果呢，就是两败俱伤。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被妈妈失控的情绪所吓到，而我自己内心又充满了愧疚。你就觉得自己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呢？怎么才能够让这个孩子听话呢？很多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痛苦和纠结，因为我所不愿意行的恶，那些不愿意说的话，常常说在孩子的面前，而我想说想要常常表达的那些的爱与善却表达不出来，甚至曾经有一度觉得自己非常的失败，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做亲子节目的，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的孩子，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又怎么可以在节目中继续分享呢？不过上帝很爱我，他没有让我自暴自弃，反而带领我，让我看见了问题和原因。当我愿意回转，按着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呢，他就帮助我可以面对自己的软弱了。因为我希望可以冷静地对待孩子的错误，我希望可以给孩子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界限，以至于让他让我们都舒服，我们在彼此的相处当中，我们是坦诚的，我们是公开的，我们是没有隐藏的。后来呢，我在给孩子立界限的时候呢，给自己标明了几个不字，就是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这样做。那这几个不呢，就是不吼叫、不威胁、不诱惑、不强迫、不说伤害孩子自尊、伤害我们之间情感的话，也不乱发号施令。当然除了这不该做的事儿，我还是应该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于是我又给自己列出了几个要做的事情，要有的放矢，要冷静处理，要提前警告，要告知后果，要采取行动，要立即执行，要管教一致。学完了今天的这一招啊，我可是知道了，现在是该父母决定孩子行为的时候了，而不能够再让孩子的行为决定我们父母的情绪了。圣经当中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我们了解孩子也了解自我的一个过程，所以第十一招依旧非常的重要，您可千万不要错过那由外及里的过程。好，那今天我们的亲亲儿童房先到这里，娟子和你下次再聊。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满溢。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依靠他的必重新得力，每个祷告声都垂听，千万别放弃，
亲爱的阿爸父，求你赐我的孩子温柔和善的心，又为他预备良师益友，让他们能够相处融洽，沟通良好。奉主名求，阿们。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
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大家好，我是新月。从昨天开始，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主题，叫做没有可浪费的时间。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位已经成年的儿子，他对自己的父亲的一段回忆。在回忆当中，他提到了他第一次跟他的父亲说我爱你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艰难，足足有12周的时间，他才鼓起了勇气对他的爸爸说，爸爸，我爱你。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儿子呢，是一个美国人。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在美国人的这个传统的文化里面，他们似乎比较容易在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彼此说我爱你。但是从这个儿子的分享当中看出来，他对他的父亲说我爱你，包括他和他父亲之间的拥抱，他也是在自己成人之后才来学习的。从这个儿子的分享，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父母和子女之间如何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更多的要仰赖于每一个家庭做父母的他们的建立和营造。当我录制完了上一次的节目之后，我也在想，在我和我的父亲之间，我也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我也没有和我的父亲有过主动的拥抱。尽管我知道我的父亲非常爱我，但我知道在我的心里面还是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真的是很需要神的怜悯，也需要神的帮助，来帮助我在我和我的父母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上面还要有更多的改变。不过在我自己成为了母亲之后，我对我的孩子说了很多我爱你，也给了他很多拥抱。那在我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他也常常的对我说妈妈我爱你。尽管他现在也已经成人了，回到家里边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常常有非常自然而然的拥抱。做完了上一期的节目，心月呢真的是想了很多。对于我们的父辈，他们今天的年纪可能已经有60、70岁了，他们那一代走过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成长的历程，使得他们在成为父母之后，真的是没有在那个时候给予我们很多的这种语言上的我爱你，或者说是肢体语言上的这种拥抱。可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是已经竭尽他们的所能，把他们能够有的最好的给了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我们有很多的资讯，有各种各样的教导，尤其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真的是有来自神的关于爱的教导，关于爱的带领。我们不仅知道我们的神无条件的爱我们，也因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使得我们今天做父母可以把从神那里而来的爱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真是满心的感恩。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有关父母给予孩子祝福和信仰传承的话题。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信心的谈话，
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节，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马太福音八章第十节，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转眼之间，你就会因为孩子上大学、第一次工作、建立自己的家庭而和他们拥抱告别。他们会在新的探险之旅当中带着几个代表家里的物品，比如说可能是他最喜欢的枕头或者是一个玩具熊。但是他们是否也深深地了解信仰对于你的生命中的重大意义呢？基督徒的父母很容易以为自己已经把信仰成功地传递给孩子了。如果有的孩子加入了教会，参与教会活动，偶尔读圣经，这些都不错，的确是个好的征兆。但是我的父亲曾经在一封信里对我指出一件事，他说最大的错误想法就是只因为我们是虔诚的基督徒，就以为儿女也会是虔诚的基督徒。你最近有没有问过子女信仰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你有没有具体地告诉过他们耶稣曾经如何在你挣扎和怀疑的时候帮助过你呢？我们力劝你和儿女谈谈耶稣，和他们一起祷告，也为他们祷告，并且把这些特别的时刻当作你们家最重要的事情。我能不能建议你现在就做，趁着还有时间的时候就开始做呢？今天杜布森博士给予我们父母的思考建议是，对于儿女个人的信仰，你真正了解的程度有多少呢？他们每个星期花多少时间在圣经上呢？你是否能够自在地和你的孩子分享你的信仰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时间如此快速的飞逝，好像我们想做的总是比我们完成的要多得多。但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不要把儿女和你的关系视为理所当然，帮助我们花时间，帮助我们空出我们的时间，和子女们谈谈对永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
本周金句：
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我用信心代祈祷。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